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更多节目内容请浏览 sbs.com.au/mandarin 或下载应用程序 SBS Radio App。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本期的我们的故事，我是雨燕。那今天呢，我们是请到了一位肢体剧艺术工作者王欧来聊一聊他的故事。王欧您好。
大家好，我是王欧。
那王欧可以简单的给我们介绍一下你自己吗？
嗯，好的。我是一名演员、戏剧制作人，也是非盈利跨文化表演艺术机构 Chorus Encounters 的创始人。我最早是影视演员出身的，差不多2013年开始吧，就我有接触一些影视剧、微电影啊、网络宣传片之类的演出吧，但是是非常浅显的经验，就我那个时候还远远没有入门。后来呢，我就有了来澳洲学习表演的机会，在这里呢学习了表演和戏剧，渐渐的呢成长为一名戏剧演员。去年我就创立了 Chorus Encounters， 就这个是墨尔本第一家专门从事中澳戏剧文化交流的独立艺术机构。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成长为一名戏剧制作人，然后艺术慈善机构的负责人。虽然机构非常年轻吧，但是我们比较幸运的得到了业内的肯定，然后小伙伴们对我们也都对制作实验先锋类的这样一个跨文化戏剧很有热情啊。我自己本身也是非常坚定，就是要做这个中澳戏剧文化交流的倡导者，然后我自己本身也是艺术公益活动的践行者。
刚才您的自我介绍中也是说到您之前在中国是从事的影视剧相关的工作，那具体都有一些什么样的经历呢？
我最开始的时候是演时装剧，就是跟主演员，就是跟在主演的后面，偶尔有句台词的那种。
就相当于是一个群演的身份是吗？
类似吧，介于群演跟固定演员之间的这个角色。就我那个时候对于表演还没有明确的概念，那个时候我记得就是演一个摄影记者，就第一次演的时候有摄影机对着我，我就马上拿起我的镜头，然后在荧幕上放出来的时候，每次一有我的镜头，我的脸就被那个摄像机挡着。其实演员应该是要抓住镜头的，人家都说对手戏很怕对手演员挡镜头嘛，就我是主动自己减少自己上镜的机会，我就最开始是这状态。后来演了几部戏之后就稍微好一点啊，但是依然是没有很强烈的一个表演概念。我记得有一次拍一个宣传片，拍一个脸部特写之后，我的部分拍完了，就拍另外一个演员，就他演一个那种隐藏的反派，他就是干了坏事之后冷笑，导演就说你冷笑完这个嘴角速度给我放慢2倍，然后那个导演说哎，再放慢1倍。我当时就看了，我想说哇他好厉害啊，我觉得如果让我做我就不知道能不能做得到。我那个时候非常的懵懂啊，看到这些我就觉得哎呀自己好像什么都不懂啊，也不知道动机反应要怎么去做，我就是纯粹的是导演要干什么我就干什么，就剧本怎么写我就怎么干。到后来我就很庆幸自己可以有系统的机会能够在澳洲学习表演吧，学习戏剧，因为我觉得是理论和戏剧经验缺一不可，读万卷书然后行万里路嘛，你只有知识储备到位了，你的演艺之路才可以有一个坚实的基础，就这是我的一个感受吧。
那您刚才也是说到在国内的时候可能觉得用肢体或者是用表情来表达一些情绪刚开始是非常困难的，那到澳洲之后为什么会选择肢体剧这个剧种来发展呢？又是怎样一步步从演员然后慢慢转型到肢体剧的艺术工作者呢？
我现在回想起来好像是有一个返璞归真的一个过程。我最开始的时候进入了是国内的影视的圈子嘛，就虽然我的程度非常浅，但是我觉得那是一个非常五光十色的一个世界，很容易就迷失了。然后我那个时候可能不大知道自己到底喜不喜欢做这个，要不要做这个。然后我后来就有了一个机会到澳洲学习表演，我就来了。来到澳洲以后，我觉得我周围的声音和各种各样的诱惑都少了很多，就剩下比较纯粹的那种求职的感觉。后来我在悉尼是学习影视表演，还没有来得及参与很多的一些项目，我就从悉尼又到了墨尔本，就又学习了戏剧，然后因缘际会就成为一名戏剧的演员。我后来做戏剧演员的时候就感受到戏剧的舞台其实某种意义上比影视要更加宽广。彼得布鲁克，我们很敬仰的一位大导演，他就说你作为一个空的空间，一个人在别人的注视下面走过这个空间，这个就是一幕戏。所以你如果这样子去理解的话，其实生活就是无处不戏剧。所以就我就觉得这个是非常能够让我会有很多发挥的空间的，跟我当年在国内的时候被别人推着走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感觉。至于为什么要做肢体剧嘛， 我最开始要选择做肢体剧是因为想要强迫自己去克服不要运动的这个惰性，因为演员的身体控制跟训练是蛮重要的，但是我自己平时是非常懒惰的一个人。我记得我有办一张终身制的那种健身的卡，但是我可能去了两三次我就再也没有去过了，花了重金，但最后这样子就是虚无缥缈的就结束了。我就觉得如果我去参加肢体剧的话，因为我们从排练到演出可能需要半年甚至一年的时间嘛，我觉得如果我去参与了这个戏，我可能就能够自动的就去健身了，然后就可以减肥，就是抱着这个初衷去的。然后没想到一眼我就爱上了他，然后我就觉得一切都是命运的安排。
看来也是从一个非常简朴的理由开始，然后却是一步一步爱上了这个剧种。那可以给我们简单的来说一说到底什么是肢体剧吗？也就是英文所说的 physical theater。
肢体剧有的地方会叫形体戏剧或者是身体剧场，它其实是我们戏剧表演的一种形式和风格，强调的是演员的表演，很大量的肢体语言去替代声音，替代语言表达的一种方式吧。这个说起来有些观众朋友可能会觉得有一点新，但其实它拥有很多艺术来源。肢体剧大师雅克勒考克他在发展形体剧的时候，他就是有融入哑剧、舞蹈、马戏、音乐、即兴喜剧等等的因素都融入在里面。平时训练的时候我们也会用到各种各样的方法，我们平常常用的美国的安伯格的试点工作法，或者是日本大师铃木忠志的一个核心训练法，我们都有用到。它对于我们作为演员在舞台上的一个肢体控制的要求比其他戏剧的形式要高很多，而且非常细节，因为我们是用身体的语言去说故事，所以观众注意力就会特别的放在你的肢体表达上面，可能动作稍微多一点，角度偏一点，给别人的观感整个情绪的传达就会差很多。所以我们日常训练的时候经常做的一个训练就是导演给你几个词，你就进行快速的一个创作，可能给你5分钟的时间交出一个30秒的作品，你要考虑到不同的角度、不同的维度、不同的层次。比方说上一次我们训练，我们导演用的是火焰、希望、很明亮的3个词你进行创作。如果是从观众来看，我会觉得他给我们和观众之间提供了一个非常直观的感受，因为我们的戏嘛，他们之间的关系、故事的背景、我们想要传达的主题都是通过我们表演呈现，这个表演是肢体的表演，而且我们会弱化一些灯光、舞美、布景，然后会强调音乐，加上一些身体的律动。就我之前演过一部戏，我印象很深刻，我是背对着观众的，观众们是看不见我的头，把头埋在我的身体里面，然后我的屁股是我的头，我的脚是我的手，我用我的脚趾头来呈现喜怒哀乐的感觉。观众们的反馈就觉得哎呀很新奇很有趣嘛，配上音乐嘛，然后那个感官的效果是很强烈的，喜剧跟其他的戏剧能够带给观众们不同感觉，我觉得可能是在这里。是。
那肢体剧可能更是依靠肢体或者是形体的一些表达来向观众传达情绪，而不是去依靠一些言语或者是布景啊，或者是灯光，也像是您刚才说的。那这样一个用肢体的表达是不是也在一定程度上跨越了语言的障碍呢？
说得非常好，没错的，就是这样的。我当时创立跨文化戏剧机构，选择肢体剧，其实就基于这个原因。其实我是觉得，因为我想做的是东亚戏剧文化交流嘛，那我觉得肢体剧就是非常好的东西方戏剧交汇的桥梁。刚才提到了我们探索身体的可能性、冲突和张力，我们就弱化了台词，无形中就克服了我们语言理解上的障碍。然后加上可能我们在音乐上面有创新，我们每一部戏的配乐都是有中西方的元素，可能一个新的尝试。因为音乐是一个无国界的一种艺术，它传递出来的情绪和背后的情感可以被各种各样文化背景的人感受到的，可能会有差异，但是有时候这个差异吧正是它的魅力所在。从戏剧文化推广这个角度来说，我觉得它会成为我们中华戏剧文化交流的一个窗口。
看来去台词化也可能是中澳戏剧交流的一个突破点所在。那您也是同时拥有在中国和澳洲两地的演艺经历，那在您看来中澳的演艺圈或者是戏剧圈是有何异同呢？
还没有资格谈中澳演艺圈的异同吗？我的经验尚浅，
也可以说是自己的一些观察和领悟吧。
我非常乐意跟大家分享我的一点感受吧。我觉得在中国的时候作为一个演员，我其实很多时候应该说绝大部分的时候都是非常被动的，就是被团队推着走，他们给我设定好一个框架我就去走，有很多工具人的感觉。到了澳洲更多的路是自己走出来，就是更加自由。我觉得澳洲它非常开明、多元、丰富，创造力非常浓厚。当然我们中国有非常悠久的历史和文化， 中国的艺术舞台上的作品也是非常多样的吧。中国和澳洲在各自的文化背景上都有非常有生命力和特色的一个作品，但是我的感受就是我在中国做演员的时候总是接受到非常非常多非常具体的一个指令，就是往那好，你转身啊，你落泪，导演可能还给你再示范一次。在这里吧，导演们就可能会更喜欢挖掘我身上已经有的东西，他们也愿意给我这个时间和机会来发掘我身上本来有的东西。就是我记得有一次去试镜，准备了一段独白，演的是主人翁爱而不得的那一段对心爱之人的告白和控诉。演完之后导演就说，哎，演得不错啊，但是呢可能你想一下，你再爱的卑微的一个人他也有崩溃的时候啊，到了那个时候他是不是还可以那么得体，你还要不要那样子 hold 住呢？就他没有告诉我要怎么演，就是点了我一下，然后我就开始尝试用另外的方式去演绎吧。最后的时候果然就讲得好，我就特别珍惜这样的机会，可能在国内的时候我比较少有这样的机会吧。
嗯，可以说在澳洲这边的一些导演和一些专业人士更多的是开导，而在中国国内很多的电影片场导演都是直接去上手指导演员到底这一步该具体怎么的去演，可能这个电影或者是这个作品更多是导演的个人创作而不是一个演员自由的发挥，不知道您是怎么想的呢？
是的，我很认同这一点。我觉得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嘛，就因为我其实被指导过以后，如果我不知道它背后的原理是什么的话，我觉得我下次演我还是不知道。如果能够不是直接去按部就班的告诉我这个事情应该怎么样，而是启发我的话，下一次就会记得住。这个是我做演员的一点小感受，所以我后来就是遇到导演，我都会很主动的去问他们背后的原因是什么，而不是说只是去死硬背一下一些台词。我觉得这个还是蛮重要的。
嗯，那在您看来，在这种引导的艺术环境下，可以更好的发挥您的创作实力吗？
各有各的好吧。我的感受是我经历过的中国团队的作品，他们是非常注重细节的，因为非常注重细节，所以难免会给我们创作的空间就会少一点。能够给你创作的空间的团队非常难得和珍贵，但是来了澳洲之后，他们普遍都会给你这样的一个机会，这个是一点吧。我其实还想说的一点，就我有一个蛮大的感受，就是澳洲和中国的表演上一个不同，就是说在这边非常强调真实的表演，这个真实而且是从内到外的真实。就我印象非常深刻，我当年的表演汇报作品，我演一个被困的少女嘛，就那个时候我的爱人要半夜来带我走，结果我当时几乎是素颜出镜的，就黑眼圈非常的明显，然后还有红血丝，镜头上看得非常清楚，但是导演看他就很满意，他就说因为我是在睡觉的，这个状态就很真实。所以我当时印象很深刻，就因为如果是在中国演这个戏的话，我估计我是要化个大浓妆还要戴个帽，因为美嘛。就是我接触多了以后，我就很喜欢这个概念，包括后来学戏剧，接触到贫困戏剧的概念，就是把所有的附加物都排除掉以后，目光都集中到演员和观众的身上以后，这个时候你演员是不是还能够有这么强烈的信念感？当你没有华丽的服装或者说布景的时候，有时候甚至没有音乐和灯光，甚至没有剧本，你还可以演好戏吗？就你还想去演戏吗？这个我觉得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件事情。作为演员来讲，人是活在聚光灯下的，不想占据 C 位的演员不是好演员。我也希望我有一些能够有闪光点的角色或者说戏份，但是不能以这个作为衡量你的艺术生涯是不是有这样一个标准。这个是我自己的一个感受吧，是迟来澳洲之后新学会的东西。
嗯，您刚刚说的返璞归真可能是到澳洲之后才真正的返璞归真。那刚才也是说到您现在是从事中澳的一个跨文化交流，那是否在平时的创作过程中也会跟澳洲本土的一些艺术家有合作呢？
嗯，是的，我们的团队基本上都是新生代的一些青年的戏剧人，就有导演、演员、音乐家、灯光舞美等等，我们基本上是一半本地一半中国的一个文化背景。
嗯，那在合作的方面来讲，有的时候会不会也遇到一些文化方面的阻力呢？
最难的应该就是艺术风格，就是你要打造一个和谐的美感，这个需要花很多时间去敲的一个东西。我们一直在连接中国跟澳洲在文化上可以融合的东西，这个过程就你如果一不小心就很容易弄得四不像。
嗯，那这个四不像主要是体现在哪个方面呢？
比方说，首先你这个戏到底是要表达一个什么东西，然后你表达的东西你是以一种什么样的审美的取向去表达它。就我记得我印象很深刻，我那个时候看一个戏吧，然后那个时候就被观众们就吐槽，这个来自台湾的编剧、香港的导演、内地的演员，然后他们到底是要搞偶像还是要搞商战还是要搞悬疑，简直就是个四不像嘛。 然后我当时马上就很惊醒，因为我也是一个业内的戏剧制作，想哇，我这个一定要记下来，自己以后做戏绝对不能够做这样的一个东西。
可能说仅仅是有中奥的阵容也是不能完成中奥文化传播的一个任务吧。嗯，是的。对于你这个戏的主旨是什么，你想要表达什么，然后一个风格，然后你呈现的方式，这些东西作为一个主创的团队，你要有一个统一的概念。当你有这个概念之后，就可以有一个统一的审美，让你做出来的东西呢，才能够有一致的风格。因为我们本身是中奥团队，他们可能对于同一个东西有不同的理解， 同一个东西，想要表达的方式不一样，那这样子你自己都不能够自圆其说的话，观众们他们就能够感觉得到。所以我们是花很多时间在弄清楚我们到底要做什么。比方说你一中一二两刀，可能各自有各自的理念，那么你们两位到底要传达出什么东西，你们自己是不是能够先统一起来，然后再想法传递给我们的演员，再传递给我们的音乐家的团队，再传递给我们的设计宣传的团队，这样子层层下来才能够保证我们这部戏质量跟一个风格的统一。
这个是很重要的，这个是我作为制作人这两年来最大的一个感受了。
嗯，内部还是要先达成一致才能想观众交一个完美的答卷吧。
对，可以这样讲吧。然后另外一方面是文化氛围的不同，可能在实际的拍摄过程中会有非常多的摩擦。
嗯，
这个摩擦有时候是好的啊，有时候是一些会比较困难需要去克服的地方。比方说有一部戏的导演他是来自中国的嘛，他非常重视细节，他的个人风格也非常的强烈。
他合作的那些演员是本地的演员，因为我们肢体剧一般是无实物表演，但是那场戏呢，他希望演员能够用真实的一个道具。那场戏讲的是有一个男子，他在爱人过生日的时候，那天准备了蛋糕，但是对方却还来不及吃，因为疾病就去世了。
起过去的种种，最后就流着泪吃完了这个蛋糕。就这个剧情，导演就希望这个男演员呢是真的吃蛋糕， 然后呢他在那个脸上乱蹭，表现出很痛苦的感觉。
嗯，
对，其实我是可以理解他的感受，但是因为演员们是按照没有蛋糕我们无实物来创作的，本身那个演员他自己不想用实物，他也自己可以呈现出很好的效果。同时呢，舞美团队也提出意见，就是如果你希望呈现出视觉效果，不一定要用真的蛋糕，而且现实层面考虑，因为蛋糕很容易粘到东西嘛， 我们有很多道具在舞台上，很不好清理，后面演员还要其他戏份就不好接戏等等等等的原因。那个时候距离演出也没有几天了，所以我后来作为制作人我就觉得，其实不用蛋糕也是可以的。然后导演就很不乐意了，他想我在国内说风就是雨，就他觉得哎演员必须听他的，这怎么能这样呢？但是就我觉得我们这个团队是没有以谁为尊的这个概念，要有团队精神嘛。 当意见不一致之后，就要多听取，多方的意见。当然我们尊重导演是很重要的，所以后来我就请演员创作出了更加具有细节和张力的无实物表演，我就说哎，请你给演员一次机会，您来看一看。导演看了以后就表示认可，真的这是很好嘛，所以最后我们就是无实物出演的。 嗯，看来有的时候沟通也是非常重要，有可能这个导演他是带着自己强烈的个人风格来到澳洲，从中也是要受到很多文化的冲击，但是只要是沟通，最终一定可以磨合出较好的结果。可能也是我一个比较天真的想法。嗯，你说的非常好，是这样子的。其实大家都是抱着非常纯粹的想要做好戏的心态去在一起的，文化和语言还有一些障碍，我觉得在所难免。
过程的确是很费时间和精力去沟通，但是最后的结果都是值得的。嗯，那今天呢也是非常感谢王鸥来接受我们的采访，我们也是非常期待着下次再继续聊一聊关于您创立的 Cross Encounters 组织的相关故事。谢谢王鸥。谢谢雨夜，谢谢大家。想在
SBS
当一回影评人吗？ SBS On Demand 正在推送配有中文字幕的热门影视作品， 您只需观看一部或以上影视作品，并把影评观后感发给我们，就有机会赢得一份 SBS 精美礼品。